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亲属全楼的人都感动了；二、从零开始学起，常年编制真相资料；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亲属全楼的人都感动了，一举一念正是法。师尊好，同修好，我有幸得大法，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与正法同在，是我最大的荣幸和自豪。虽说修炼十几年来摇摇晃晃，跟头把似的，还能跟师父走在回家的路上，是伟大的恩师，伟大的法，容弟子跌倒再爬起，每走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慈悲。借此机会，弟子谢谢恩师，因为过去跌的跟头较多，从此弟子就抱定了一个信念，紧紧抓住师父的手，听师父话，坚定稳步走好师父给铺好的回归路。下面交流自己在平凡中沐浴浩荡师恩的点滴体会。一、小小花朵施培育，橙黄紫绿放光彩。我的修炼和正实法的路是师父给铺好了的，有时自己悟不到，达不到大法对这一层次的要求而不敢走，师父早就提出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家2005年初就买了电脑，自己有一定文化，可是因为当时有怕心，用人的观念看问题，心里对电脑有一种畏难，好像是年轻人的领地。电脑是便于人类的东西，身边有资料点就行了，我不用学了。后来通过学法和同修切磋，也悟到了这些都是人心，我们大法弟子有条件的都应该上明慧网，可是能不能学会呢？这时小外孙要看动画，逼着我学会开机找动画和唐诗等。听同修说一个初中小孩就能把自由门软件安上，我下决心也要上大法弟子自己的明慧网，就问女婿女儿，问外孙，问已经上网的同修，因为我还不懂电脑，问也问不明白，人家告诉我也听不懂。那时技术同修很少，不便联系，还是求师父吧。我就求师父帮我用一个真相光盘插进电脑，手不知点哪里，弄了3个多小时，满头大汗。最后打开一电脑硬盘，已经装满了小鸽子，大概有10几个，到底哪个可以用啊？懵了，其实都可以用，自己不知道。我就求师父说，师父，如果没用的就让我删掉，有用的就留下来。可是怎么删都不知道，手不知怎么就按了右键，真是删到最后只剩一个了。对话框出现，此文件不能删，回收占满。打开自由门找到明慧网，师父慈悲地坐着静观世间，我心中既高兴又平静，好像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从此连续几天天天看到明慧网文章和师父，可几天后打不开了。一打听，同修说软件早就升级几次了，还能打开就已经是奇迹了。 后来技术通修，指导怎么自动升级和下载软件，也学了一些有关电脑知识。这时我怕丈夫不理解，没敢打印资料，只是每天上自己三退的名单，从而学打字，进而打一些较短文章，后来打同修三退名单，稍熟练一点就打法会文章，写真相信，虽然慢些，但有师傅加持也很快打出来。后来从安全考虑，我又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安装了我们专用系统。今年年初，一资料点同修被绑架，邪恶也要绑架她丈夫，她丈夫也修炼。我跟同修的丈夫切磋向内找，切磋中男同修很接受。过一段时间，我还想再帮一帮他。这期间听说他们以前不好好学法，跌了跟头还不悟，干事心强，完全没想到找自己。这时有一同修跟我说，某某同修被邪恶迫害，摔得不能走路，许多同修都去帮着找心，一波接一波的，找的同修静不下心学法，其实同修自己已经找到了。我一听，这不是点化我来了吗？师父慈悲啊，我该找自己了。被绑架的同修太忙，因为大家都在等靠药，没有尽自己的责任。男同修懂技术，谁有事儿几乎随叫随到，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没时间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很劳累。如果我们都能做，都不等不靠，他们会没时间学法吗？他们还会干事心那么强吗？当然他们也有执着心，师父不就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吗？自己为什么就不迈这一步，还在等靠求安逸怕危险，这不是自我保护的私心吗？想起前些年有一篇明慧网文章，说有一个地方同修听说邪恶要查谁家有资料点，全村同修都买了电脑，解体了邪恶的迫害。我让同修买了打印机，开始做资料，分担了资料点同修的一点压力。我小组同修都愿寄真相信，我就写真相信，打印明慧网上的真相信。除供小组用资料外，自己每周做了资料自己发，小册子、周报、地方真相、真相贴。资料点在制止迫害、震慑邪恶中发挥着较大作用，我也修去了怕心、等靠心、安逸心，家人也随之归正了。修炼刚开始，我丈夫极力反对，我被邪恶抓到看守所、劳教所，他也受了不少罪，理解不了，总是干扰不断。近几年我知道修自己了，我在法中归正，他也被改变了。当我把打印机拿到家时，他没反对，不嫌花钱，还很高兴，好像还很自豪，腾出厨子让我放东西。我做资料时，他做饭、擦地、洗衣、接孩子。一次我打资料，他带外孙出去，把我锁在屋里。回来他告诉孩子，别砸门，我们自己开门，姥姥就知道是家人来了。有时我出去发资料，张贴真相，他也帮我一起去。电脑和打印机也明白真相，像两个听话的孩子，和我配合得很好。走过来一切是那样的自然平静，是师父一步步领着我才走过来的。只是这朵小花开得太迟了，太小了。我悟到花儿再小也点缀着丰富着整体，只要在法中就会放出异彩，橙黄紫绿，无论什么颜色，只有互相配合的好，才能整体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二，不负使命助师行，兑现誓约救众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的史前大愿，这一段时间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救人修出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成就大觉者果位的。师父说众生都是为法来的，很多人在历史上都很了不起，很多的王和主都转生到中国来了，救了一个人就等于救了一个宇宙无量众生。旧势力竭尽全力的毁人，我们是争分夺秒的救人抢人，我们的修炼，我们的圆满都在三件事中。几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写真相信， 发真相，面对面讲真相，又参加了手机讲真相。我体会，只要弟子有救人的心，师父就把救人的机会和有缘人送到面前。我有一同事夫妇，他们已经搬到另一个城市，我一直在想他们。一天学法的路上又想起他们，如果有机会见到他们，一定把真相讲给他们。就在第二天，就在同时同地，一抬头，同事夫妇就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他们说串完亲戚就想来转转，没目标的走走。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互相问了好，就直接讲了真相，他们很痛快就散退了。还有很多我想救的也是不期而遇，都得救了。我老家较远，由于家人都搬到城里，每逢过节才回一次，而且只是短暂停留，总想回家去讲真相，救救那里的乡亲。今年我干爹去世，因为他没有亲生女儿，按乡里风俗，我就得做女儿应做的事。我干娘像命令似的，必须等我干爹咽气前让我赶到，这样我就得住下。这不是师父的安排吗？我带上几十个护身符，一袋真相扇子就去了。女儿不用陪灵，我就借机讲真相。一天一夜，我遇到了老同学、新老村干部、我的老师、儿时伙伴、老邻居、亲戚，有机会就讲真相。我一人也确实讲不过来。晚上天很热，吃过晚饭，来很多人看乐团吹唱的，我就抱着扇子说：乡亲们都挺热吧，我是这村人，给你们拿宝贝来了。有的认出我说：某某某，你发吧，咱村没事儿。大家争着要，我举着扇子告诉大家，这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念着保平安，不要听信前几年中共谎言，大法现在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发完后一对一讲三退，第二天就有几个人拿着扇子在街上扇，有的追着我要。我给现任村长讲真相，由于时间短没讲透，他没答应退，但答应不参与破坏大法弟子。他母亲听完真相，当时就念大法好，还表示告诉他侄子，现任村支书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这一次有44人三退。手机讲真相我做了2年多，发信息、打真相电话、发彩信，这个项目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出门就打，特别是现在有了智能全自动拨打手机更方便了。深切体会到众生在觉醒，有的听完还让打过去，有的在电话里就喊大法好，有的发短信来询问，有全听完的或愿意听的，我立即发短信劝三退。一个北京人听完真相后发短信说：谢谢你，祝你们成功，祝你们队伍不断壮大。手机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有很多人都是听到过真相电话后愿意三退。我深深体会到师父的加持，也出现过一些奇迹。有时由于听得多，时间长了忘了抠电池，就自动停机，师父保护弟子安全。一次我看到明慧网有关于修炼法轮功合法的真相语音，就下载到手机卡上，结果试打时语音中有个别字中断，听不清。我认为这个内容正是向民众普及的，就求师父加持让它变好。这样想了，就一边发正念，拿上手机出去了，打了几十个都非常清楚。有时自己懈怠，师父就让同修点化鼓励我精进。过年那2天我的卡用完了，办了一张下月的，中间只好休息。年30同修长途真相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我找到自己的差距，有先年的思想，立即就办了新卡，打真相电话一天不间断。师父在各地讲法2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师父还讲，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 我认识到发正念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住师正法必须做的。我每天坚持四个整点发，晚上对本地发，坐车或到市场商场发正念。两年来每周有半天到劳教所或看守所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还有全区每周半天发正念。特别是近距离解体看守所洗脑班，这一年多每周一次不间断，无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此过程中把基点放在整体配合解体邪恶救度众生上，而不仅仅是营救同修，自己心性不断升华，带动了没参加过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成熟起来，也确实抑制了邪恶的迫害，体现了整体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修去了怕心，修出了慈悲。我看到参与迫害的人都很可怜，就和一位同修在多名同修正念加持下去610找洗脑班校长、610副主任劝善。我和他是熟人，他感到很吃惊，说你们敢到这来找我，同时威胁我们。我们发正念笑着不动心，当他知道大法弟子确实是为他好时，收敛了邪气，脸上也露出笑容。三，怀大志居小节，一举一念正实法。大法弟子的言行反映着修炼状态，做得好就是正实大法，我们所做的都将给后人留下来。我按师父要求的多学法，每天参加小组学法，晚上自学，并用法归正自己，坚持练功改变本体，天天保持好的精神状态，把大法的美好展示给世人，一举一念正实法。在家做好家务，带好孩子，不懒惰，关心他人，和家人说话尽量保持平和，情绪乐观，用正理教育孩子，用修炼人的行为影响家中常人，养成良好习惯，从不玩牌，不看电视，做事利落不拖拉，能做到的事自己多做，尽量不让女儿女婿操心，从不埋怨别人做得少或做不好，在外边从不看赌博，不集群闲聊。过去自己有爱说话和开玩笑的习惯，虽不是低俗的玩笑言语，也不在法上，时时不忘大法弟子的身份，少说闲话，站在法上看问题，讲话认真郑重，语气亲切善良平和，为他人着想。我也很注意自身形象，出门走亲访友，上街穿得得体干净端庄，头发干净有型，见人面带微笑，展现大法弟子风貌。不便讲真相的时候就发正念，把大法好打入他们思想中，这样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被年轻人视为长者，老年人视为朋友，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和我在一起，有的人听我说话舒服，我的一位老乡称我有素质，令人佩服。我按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处处做好人，在处理亲戚关系上保持善良大度忍让，对自己和丈夫的亲属一视同仁，多关心多走动，从不想过去谁对我如何。如我丈夫的弟媳在分家时，误会婆婆暗地里向着我们，把分给我们的家具拿去用了，房子也长期占着，我不但不生气，还可怜弟媳长期有病，经济上不宽裕，经常去探望。今年弟媳住院，我送1000元钱给她，需吃药3年，我每月给送去300到500元。弟媳对谁都说老嫂贝母，我嫂子就是妈。我让她学大法，给她书和 MP3。 她娘家妈说别人也劝我学，我没上心里去，就冲你这么好，那本书我学，我给霞念书。弟媳叫霞，病后不能自理，她娘家妈来照顾她。我婆婆是公公的后老伴儿，我对婆婆好，婆婆的亲人都知道。夏天我给婆婆买了衣服送去，从未见过面的老姨婆从远处来了，老姨第一次见到我就叫出我的名字，她说你二姨早就告诉我们说你忒好，我知道你练法轮功，我刚才看你给她买的那一柜子好衣服，你二姨在你们家我放心。 我借此向老姨讲真相，我公公也帮我说，我儿媳妇都是为咱们好，听他的吧。这样全家三口都三退了。小区里都是刚搬来几年的新邻居，我热心与他们打招呼，谁有事尽力帮忙。我楼上楼下的楼道经常擦，下雨了把外面的自行车搬进楼道或站好。我楼口地下室的灯坏了，自己买来灯座找物业修好，默默交着公用灯电费。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做，我就说我师父叫我做好人。四楼大叔是个老村支书，刚搬来时我劝他三退他不听，在他有病时我经常问候，帮他拿东西，帮他搬自行车，提醒他家注意安全，他逢人就说我好。我给他酒瓶共产党，给什么真相资料都要了，答应三退。他有时也扫一扫楼道，对面屋媳妇娘家妈说，我看全小区楼道就你们的干净，谁擦的，你们楼道的人真好。他女儿说，我们这儿好人多，我婶擦的，她信法轮功是最好的人。我们一楼栋的人好多都处熟了，有婚丧大事、生孩子等，我主动参加，结识更多人好讲真相。有病的主动多问候，有时帮他们接送孩子、拿钥匙，处得像亲人一样。有了年历和神运光盘，就一一送到他们家。有一户平时讲真相不爱听，孩子闹病时我去探望，也没带东西，就告诉他让孩子念大法好，他很感动，当即给全家全三退了。那孩子见面就非常亲近地喊奶奶。在外孙学跆拳道的道馆，我帮经理扫雪、收拾鞋架子，帮老年人找座，每次散场我都把板凳搬进屋子，外孙学我样子也搬。后来孩子家长们都学我，有的说这个老太太真好，又年轻，身体又好，心态还好。她可不是一般人，他们练法轮功的人都好。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稿，从零开始学起，常年编制真相资料，做好当地真相，坚持实修的体悟。当我看到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的通知后，我心里激动万分。我想这次我一定要投稿。前几次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由于我自己没有足够的重视，再加上每次征稿时我都在帮其他同修组稿修改，没能参加前几次的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随着修炼中逐步修取更多的人心和执着，我越来越重视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后来我参加了一次交流会征稿，由于自己长期在资料点工作，为了安全考虑，很多工作都是默默地和同修配合着，并没有向广大的同修说过我是做什么什么工作的。所以在写稿过程中，很多证实法的工作我无法在文中提及，以至于稿件写来写去变成了一个证实大法好、净化身心的文章。当然我的稿件最终没有被选中发表，虽然有一点遗憾，但是我为了安全，感觉就没有其他办法了，这是我当时的境界体现。但我一直想参加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但苦于不知怎样写。后来大法给了我智慧和勇气，所以这次看到通知后马上开始写稿，修改了几次后投稿明慧，将自己的实修过程用这种形式向广大同修交流，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一直兼修大法，师父为我疗伤。从我得法开始直到现在，我一直被伟大的宇宙大法熔炼着。我知道作为一个生命来说，能得到大法是多么幸运，是多么的幸福，也是一个生命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在邪恶的迫害中， 为了证实大法，我失去了很多常人的利益，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悟到，一个修炼者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的神圣，对大法的正信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在邪恶的迫害中，我也害怕过，但从没有对大法、对师父怀疑过。当我被邪恶之徒迫害时，我心中坚信，修大法没错，大法是最正的，师父也是最正的。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在慈祥地看着我，为我承受。我被迫害受伤后，伤口一直在流水。我坚持学法练功，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采用任何常人的治疗手段。一天梦中，我看到慈悲的师尊来到我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伤口处，为我疗伤。写到这儿，我泪水连连。弟子的每一步修炼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弟子唯有精进才对得起苦度我们的师尊。梦醒后，我的伤口迅速恢复，不久后就愈合了。从伸手要到自己做。迫害开始后，同修们制作了大量的真相资料，我当时帮同修运送了很多大法真相资料和经文。那时候很多资料都是大资料点制作的，品种繁多，数量众多，但是我后来发现资料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比如复印不清晰、错页、错字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对经文的印制质量也很差，字几乎看不清。当时同修需要很多的资料，而资料点又因为种种原因，资料越做越差，但同修需要的资料还在不断的增加。看到同修们费劲地看资料和经文，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我能做资料的话，我会把资料做得很好。就这么一念，慈悲的师父就安排懂技术的同修帮我买机子，教我操作，教我上网。而且神奇的是，每当我需要咨询技术同修时，技术同修就来了，但我们之间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技术同修每次来之前都没有和我联系，都是直接来。每次我看到技术同修，我第一句话就是，是师父安排你来帮我了。后来如我所愿，经我制作的大法真相资料和经文源源不断地送到同修手里。因制作用心，字体清晰，材质、装钉都很精美，看到同修再也不用为看字费劲，我心里很欣慰。机子出故障，先找自己。有一天机子突然不工作了，我尝试了种种常人的办法都不行，程序重装了，电脑重启了，仍然不起作用。我心想，机子啊，你怎么这时候出问题啊？我还要做资料啊。正在我懊恼之时，一同修提醒我说，这是干扰，我们发正念吧。我坐下来仔细地查找干扰的原因，后来发现我有一颗强烈的干事心，不管做什么事情心里都不静。回想起有一次和同修一起发正念，发完正念后，同修严肃地给我指出，你的手倒了，你知道吗？我惭愧极了，因为发正念时我的脑子翻腾得厉害，一会儿想 A 同修的文章待会儿还要再修改下，一会儿想 B 同修的文章可以发走了，一会儿又想 C 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应加到哪篇文章中去。后来发正念结束了，闹钟响了，才使我惊醒，我刚才开小差了。我向同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与执着，我认识到表面上我在考虑证实法的事情，其实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影响了发正念除恶的效果。我想作为资料点的大法弟子也要实修自己，不能执着于做事，做事不是修呀。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马上改。我盘腿坐好，腰挺直，确保手掌不变形，集中精力，心中默念正法口诀，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一切干扰迫害大法的一切因素。当时感觉到强大的能量场，整个身体处在一片能量中，全身发热。发完正念后，同修告诉我，他看到一股青烟从机子后面冒出，我想那是邪恶的因素被销毁后的表现。我再次打开机子的电源， 妻子又愉快地工作起来了，一切正常了。制作当地真相，为民众搭起了解真相的桥梁。2003年11月15日，明慧网上发表了师傅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在学习了师傅评语，又看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原文后，我十分愧疚，心想，为什么我就想不到这一点呢？我认识到自己修炼的差距，我想，我要按照师傅说的做，制作当地真相资料，为当地民众了解大法真相搭起一道桥梁。当时当地没有系统的揭露迫害的资料，只有零星的不连贯的一些资料，出了几期就没出了。我想我要做就要把这件事做好。一，师父教我做真相资料。说是说，但怎么做呢？那时我连基本的 Office 功能都不熟悉， Office 包括哪些部分我都不清楚，但是我凭着坚信师父的这一念，我想一切困难都会克服的。为了做好资料，我还去买了介绍排版打字的书，可是由于基础太差，书基本看不懂，怎么办？我想到只有把电脑打开自学了。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这点点那点点，把我能看到的工具栏上的字都点开，看看里面是啥。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学起了 Word。 哦，这个功能还可以这样用，哦，这儿还有这个功能。看了两天，自学了两天，这是我想我应该开始做了。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难，我想把真相的标题放在那儿，而它就牢牢地守在另一边，挪也挪不动。我想把一张图放在那儿，可是那张图就像跟我捉迷藏似的，整个版面到处跑。我坐在电脑前急得满身大汗，我心里向师父求助，师父，我想做当地真相资料，但是我不会，怎么办啊？我感叹以前自己错误地把电脑当成外星人文化，电脑知识没学好。我休息了一会儿后再次回到电脑前，我想我要慢慢学，不能着急。于是我冷静下来，再打开文档，一一地把工具栏上的字都点开，慢慢琢磨。这些功能我都没有用过，但很神奇的是，当我点开一个功能，我好像就知道怎么用了。我试了一下，真的是这样用。我想一定是师父在帮助我，在教我用的。当我需要用什么工具时，因我还不太熟悉，一下就不知道该点哪个地方了。这时手不经意地将鼠标滑到了一个地方，并调出了一个工具，我一看正是我要用的工具。我想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在帮我的，谢谢伟大的师尊。当第一份当地真相资料做好后，我真的不相信那是我一个完全不懂电脑的人做出来的。我十分感谢师父的慈悲指点，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直坚持做了几年的当地真相资料。和明慧建立单线联系后，我就将当地真相发往明慧，请明慧同修帮助发表。值得一提的是，明慧同修每次收到稿件后都认真的修改，不但要修改文章使其更通畅准确，还要综合考虑所有文章内容上的搭配。发现我选材内容有所偏颇时，明慧同修就不辞辛苦地帮我将其中的一篇文章替换成另一个内容，还根据新加的内容配上插图，使整个资料涉及面更广，更吸引人。我每次都要将明慧同修修改后的版本下载下来，当成教材看，和我上传的版本比较，学习明慧是改了哪些地方，琢磨明慧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在编辑某处想表达一个意思，可改来改去，感觉老是没有表达得很透彻。因为时间有限，只有打包发给明慧。明慧同修修改后，我一比较，发现明慧同修真的把那处修改得很贴切。初期明慧同修还在信箱里教我排版的技巧，在此我真诚地向明慧同修致敬，感谢明慧同修几年来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一路走来，当地真相能在本地更大范围的传递、制作、散发，和明慧同修的辛苦付出真的是离不开啊。二，当地真相资料是连接当地民众与大法真相的桥梁。 我很重视当地真相资料，因为这是当地民众了解真相的直接途径。我从明会上取材编辑后制作成真相资料，在当地民众中散发，极大地震慑了当地的邪恶。当地真相资料就像一座桥梁，将明会网和当地民众连在了一起，为当地民众打开了一扇了解真相的窗口。三，编辑过程中实修，放下求完美的心。在实际的编辑过程中，为了将文章修改得更好，反复地看同一篇迫害文章，要重复看很多遍，改后再重复看很多遍。为了营救同修制作的专刊资料，需要及时的更新。更新资料的过程就是内容重组的过程，要及时的反映当前的迫害重点。更新资料时，经常是一篇文章看十几遍。为了更大限度的避免错字并句，编辑好后我会请同修检查一遍。我也向明会同修学习排版，想排得更美观更吸引人。但不知不觉中，一颗执着心慢慢冒了出来。有一次，为了资料排版的更美观，我花掉了大量时间来调整版面，因为这事耽误了另一件重要事情的配合。和我配合的同修不客气地指出，某某稿件我早就拷给你了，到现在你还没有改出来，下一步的真相资料怎么做得出来？你怎么那么磨蹭？我只好给他解释，是因为另一件事耽误了，我想把那件事做得更好。同修对我说，你应该放下求完美的心。我赶紧查找自己，发现我真的是在求完美。一篇急需发送的文章交给我改，可能要改很久。我对自己的排版一直都不满意，一直向往着能排出更精美的资料，但是我却没有注意整体配合的问题。揭露邪恶的文章错过了及时发送，对邪恶的震慑将大大减弱。我也认识到我是大法弟子，选材都是明会文章，不会有大问题。而为了肢解问题，仅仅为了调整版面而影响真相资料制作散发，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我向同修承认了自己的不足，并在以后的编辑过程中吸取教训，在迫害文章的编辑、发送、更新过程中，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提高编辑速度，尽可能迅速地将我得到的迫害消息及更新信息发往明会，同时修改同修的文章也提速了。当好明会通讯员。尽快的编辑回复说起来简单，可是实际做起来需要毅力。很多的时候，白天刚刚更新完一篇较长的揭露黑窝迫害的文章，晚上又陆续地将甲同修被迫害的消息、乙同修要求修改的文章、丙同修对明会资料的更新要求等等，即很多很多的真相编辑工作要在同一时间内完成。也就是说，在极短的时间内，起码要编辑三篇以至更多的文章，发往明会后还要持续跟踪报道同修被迫害的消息。与此同时，还要顾及当地真相资料的选材与制作，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累。每当这时，我就想起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背诵师父的讲法鼓励自己。我经常背诵《红银二》中的大法图：大法图，重任担在肩，救度众生讲真相，清除毒害法无边，神路不算远。我知道我的累算什么，相比起来，我才负责了一个城市部分迫害消息的编辑，无法与明会同修浩瀚的工作量相比。我看到明会同修交流时，有一位同修说，本来想把一篇文章编辑完再休息，但由于太疲惫，头一痒就睡着了。我看后十分感动。我感到明慧同修在那么忙的情况下，还细心地修改我们这些大陆编辑们发过去的文章、传单、小册子。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只能做好，做得更好。在累的情况下，需要我冲破人的观念，不断地增强正念，持续不断地、及时地向明慧提供尽量准确的本地消息。有一天，我收到明慧同修的来信，明慧通讯员工作须知。明慧通讯员，我是明慧通讯员。虽然和明慧同修联系了几年了，但收到这封邮件仍然使我吃惊不小。我问自己， 明慧同修称呼我为明慧通讯员，我尽到明慧通讯员的职责了吗？我仔细地阅读了几遍对明慧通讯员的要求，更明确了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虽然从常人的表面认识来看，我文化水平不高，编辑能力不能和明慧同修相比，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明慧同修的帮助下，在编辑排版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的时期，我也冲破重重阻碍，编辑了很多文章和真相资料。很多编辑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加持，赋予了我超越自身的智慧。当我坐在电脑前编辑时，智慧就源源不断地涌现。我也一直在不断地向明慧学习新闻报道的编写，学习资料的排版。明慧同修在文章中提出真相资料的制作要领以及排版要领，我都及时把这类文章打印下来，作为教材使用。看得出来，明慧对真相资料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内容更贴近新闻报道，排版更美观。冲破枯燥，整理资料。制作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选材、编辑、修改、排版等等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都是些看起来很枯燥的事。本地很多同修被迫害的资料不齐，需要整理，光是编辑的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整理资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为了掌握从明慧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我经常是一整天一整天的坐在电脑前，在明慧网页上一一查找同修被迫害的消息，粘贴在文档中，再按照同修被迫害的形式整理成表格。实在忙不过来时，我还找了其他同修帮忙整理。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本是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第一张统计表格终于做出来了，这为后来的当地真相资料的制作提供了方便。由于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是冲破重重阻碍传到明慧网上的，所以揭露黑窝的资料制作好后，我会请协调同修帮助找到资料中所涉及的当事同修，协助核实资料细节的真实性，真正的为明慧负责。积极参与与整体营救。有时我正着手编辑真相传单，为了营救同修，协调的同修找到我说急需制作揭露某黑窝的真相资料。每当这时，我都默默放下手中的事，积极配合整体营救，马上开始制作同修需要的资料。因为我知道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只有一念，无条件地配合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只有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挥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扩大心的容量，对同修慈悲宽容。丁同修定制了好几种真相资料，而且要的很多，于是我和几个同修配合加紧赶做了出来。等丁同修来时，他却不要了，而且是一张都不要。我当时真的不明白，很生气，心想这人怎么这样。但我知道我的心态不对了，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的一段讲法。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师，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对照大法，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我怎么能去执着同修的不对呢？我冷静下来，细细地查找自己的心。我问自己，为什么我那么生气呢？后来我得出的结果是，我不够善，我慈悲心不够，不能宽容同修。深挖下去，为什么不够善呢？因为我觉得他欺骗了我，伤害了我，其实是妒忌心在起作用。想到这儿，我的心里豁然开朗，再看同修也不觉得他烦了。当我放下了人心后，另一同修恰恰需要这些资料，就都拿走了。在与同修相处时，在遇到矛盾时，我把矛盾都当成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矛盾发生时，我不与同修争执，不管从表面上看同修对还是不对，我尽量对他善，最大限度地善待他，同时找自己的执着，往往很快就能找到执着和不足。 在实修中，我非常珍视所有提高心性的机会，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一念都不敢懈怠。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修炼就是修自己。我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的，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我还悟到，只有100%按照师父说的去修，才是真正的修炼。看明慧文章，增强正念。当我第一次用破网软件打开明慧网页，看到明慧主页上师父的照片，静观世间时，我眼睛一亮，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静观世间的照片，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终于可以自己上明慧网了。我知道弟子一路走过来，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点化和看护。后来为了和明慧同修建立单线联系，我按照资料点手册的介绍，在明慧网上学着建立站内信箱。在建立信箱时，我发现大陆大法弟子明慧信箱的后缀都是正念，我非常震撼。我对自己说，我要用正念正实法，正念要强。才上明慧网就收获颇多，后来看明慧新闻，正念逐渐的越来越强。我认识到看明慧文章可以增加正念，也将明慧文章尽可能的拷贝给其他的同修。有一个老年同修，开始他只是想看明慧新闻，因为很难见一面，我就给他拷贝了几年的明慧新闻。过了一段时间，这位老年同修主动提出要上明慧网，要自己下资料。可见明慧文章对增强大法弟子的正念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坚持学法受益良多。虽然每天都有很多事等我去完成，但我始终牢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一文中写道，实修者不执着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我每天把学法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再急的事情也放在学法后去做，从不占用学法时间。师父的新讲法发表后，我起码要连续学习5-6遍以上，直到对新经文有印象。转法轮连续学习一段时间后，集中时间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但是不管学什么，学法都是排在任何事情的首位。正是因为我充分重视了学法，做正实法的事始终用大法来衡量，不被周围不正的因素影响，持续稳健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比如有同修拿来某光盘或某资料说内容很好，我要多少张，在制作别的同修拿来的光盘或资料前，我们真相小组都要先检查一遍内容，如果内容符合大法，可以在明慧上查到它的出处，质量好的我们就制作，尽量满足同修的要求。但如果光盘或资料内容不符合大法，或不是从明慧下载的，或质量差，我们一张也不会制作。有时因同修拿来的资料内容不符合大法，我明确地告诉同修，这个资料我们是不会做的，然后给他解释为什么不做的原因。有的同修听到了不吭声，把资料收起来拿走了，而有的同修就不满意了。你们为什么不做？同修都说好，我也觉得好，你们不做，我拿到其他地方做。说完，不容我再解释，站起身，气呼呼地走了。我冷静地看着同修离去的背影，心想，作为资料点大法弟子，我们不是复印机，把关好资料的来源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肯定要对拿来的资料进行鉴别，因为我们制作的资料将直接面向广大世人，内容不符合大法，会不会误导世人，以至于将世人千万年等待的机缘都毁掉呢？所以我认为坚持大法原则是必须的，也是对同修对世人负责。我们不会为同修间的人情迷惑去做不符合大法的，不是明慧发表的资料。总之，不管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我都用大法来衡量。我知道，只有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才算得上是大法弟子。几年来，资料点能走得正，重视学法是关键所在。 真相小组是一个整体。我和真相小组的其他同修之间没有间隔，我们一直是一个整体，几年来一起证实法，我们之间有时也有些小矛盾，但我们知道证实法是第一位的，矛盾从没有影响我们整体配合。矛盾发生时，矛盾双方都在找自己，所以很快矛盾就烟消云散了。真相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在证实大法的工作中默契的配合，也是资料点能走正的关键原因之一。结语：得法十几年，我凭着对大法的正信跟随师尊走到今天，走过的路种种神奇事例，如果细写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但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将其中一部分证实法的故事整理出来与同修分享，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写文章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也是被净化的过程。我通过写这篇交流稿，感到全身又被慈悲的师尊净化了，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明朗，我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弟子在此向伟大慈悲的师尊致敬，在此我也向明慧同修致敬，也谢谢和我配合的真相小组的其他同修们，感谢你们给我的帮助和鼓励。文中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